不见船员，你再问一下那谁吧。
那个谁啊，刘师兄，就是那个上一节课不是讲了，咱们那个录音都没有卡在那个 YY 里面了，没有弄出来，那就是等于那个缺了一点内容。我的意思，你可不可以在前面重复，再给小结一下也行，不重新讲，小结一下也行，你看怎么样？
可以。可以，我就是忘了上次从哪说的了。上次是从那个上品魔女、下品魔女那开始说的吗？
这种签订名会第一吧，就是关于什么隐喻心的问题啊，七七八八的程度的问题，从程度往后。
好，我想起来了。
好，到时间我们开始。我们今天师傅晚上，我说一下那个时间哈。师傅晚上好，师兄们晚上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这个楞严经这个卷六啊，卷六四种清净明慧啊。刘师兄您开始吧。
好，我们还是接着上次的学习这个。楞严要解，上次就说到这个修行的这个三决定义，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然后紧接着就后面这个佛在这地方说了，为什么说是摄心为戒呀？戒律是为了盖什么的呀？戒律主要是为了戒心不妄动，是这个，所以说是以摄心为戒。所以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我们一说戒律啊，就说的是戒相，不能盖这个，不能盖那个，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这都说的是戒相，但是说不到它的根本。它的根本其实就是摄心不妄动。所以我们老人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呀，要求戒律，那就好啊，那就好，怎么求呀？就是起心动念就是犯戒了，起心动念就是犯戒了，也就是你最重要的戒律就是在这戒心不妄动这地方了。所以佛在这地方呢，说这个摄心为戒的时候，紧接着就后面问了。既然说这个说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那什么叫摄心为戒呢？戒的是什么呢？就从四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戒不淫，第二个是不杀，不第三个是不盗，第四个是不妄语，也就是这四种呢称之为四种清净明慧，也就是这是四种这个达到这个清净，达到身心清净的一个行旅的这个入手处。所以说从这个地方开始说这个摄心为戒，第一个就是说戒心不淫。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这地方说的这个，像我们欲界众生呀，欲界众生的特点就是这个以淫欲心而证圣命。哎，这是欲界众生的特点，他如果没有这个淫欲心，他就不会到这个欲界，不会投身到这个欲界来，他不会改造这个色身，这就是欲界众生的特点。当然这欲界众生呢，他也有不同，就是这个淫欲心的程度有不同，他淫欲心有轻有重。哎，在到天界的时候，他可能就说是只需要孝事交包住，这样一层一层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也就是越来越轻的意思，就是这个色身的执着越来越没有了，他的身心越来越清淡，或者说越来越化为光明。哎，这就说是天界的这个淫欲心在这个地方，也就说是众生的这个地方，随着淫欲心的不同，他改造的这个色身呀也不尽相同。所以首先在这地方就是说是若其心不淫，则不随生死相续。为什么这个楞严经里面最开始把这个其心不淫在这地方说呢？就是说是其他经典啊，有可能是从这个不杀，哎，像我们的楞伽经里面就说的是，在其他经典里面都开许可以吃五种肉呀，五斤肉呀。楞伽经在这方讲的时候，就是不光是这个五斤肉，一切肉都不能吃。为什么呀？一切众生在六道轮回中，生生世世都互为至亲，互为父母。那你在这地方怎么能食众生的肉呢？不能食众生的肉，所以叫食不食肉者，在大悲中。哎，你吃肉呀，不管是五斤肉也好，或者是什么肉也好，你但凡是吃肉，这就是发你这个大悲中，就是你那个悲心啊。我们说慈悲心，你把你那个悲心的种子带掉了，这就是带大悲中。所以说在楞伽经的地方是这个不杀这个地方他说的就比较严格，但是在这地方为什么首先把这个不淫拿出来说呢？就是楞严经最开始开头的时候就是以阿难示惰， 阿谭师陀就是说是被这个摩登伽女，哎，被摩登伽女所摄去了，他淫心妄动，淫功伏魔将毁戒体嘛。最开始说的就是淫功伏魔将毁戒体，他要把这个戒体毁掉了。什么叫戒体毁掉了呀？就是他在这边把这个心要妄动了，心要妄动了就把这个戒体毁掉了。不是说是他要和这个摩登伽女发生什么事儿，不是说的事相，是说的那个心相。所以说在这地方说的是最开始就说是说的是这个其心不淫，也就是和我们最开始的这个楞严经的开头这是互相呼应起来的，延续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楞严经这个地方说到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其心不淫的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若其心不淫，则不随生死相续。如果这个淫欲心都殆尽了，淫欲心殆尽了哪还有生死相续啊？就是这淫欲生死相续的根源就是在这个淫欲心上。你如果没有淫欲心，哪还会改造到生死啊？不会改造到生死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说是若其心不淫，则是这个若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生死相续。相续的意思就是轮转呀，就像那个轮子一样，一圈一圈在这连着起来，一直在转，这就叫轮转，轮回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的是其心，为什么说的就是说的是心而不是说的事儿？就是整个佛法说来说去它都是在心上说，它没有在这个事项上说，没有在这个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上说，它无非做的这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治你这个心。你有种种八万四千种心，八万四千种烦恼，八万四千种课程，佛就有八万四千种法，八万四千种法来对治你这个什么呀，八万四千种妄心。这就是佛法，佛法在这地方就是应病于药。你有这些病了，你有这些病，那就需要用这样的药。比如说是像这个淫心众，它是这个心众呀，淫欲心众。哎，这时候呢，像我们前面说到这个二十五圣圆通法门的时候，就说是那就这个淫心众相对应的那个叫这个火头金刚无出色魔。哎，他就说是他在阴地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个性多贪欲。哎，他的这个性多贪欲，贪爱之心太重了。这时候呢，佛就让他这个观察，你就观察吧，观察你为什么呀？这个淫心动的时候，淫心一动，它就燥热。那你就观察身体百骸的这个冷暖诸气。哎，你这个身体四肢里面的这个冷气啊、热气是怎么变化的？哎，他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掉这个淫心的问题，然后最后化淫心为什么呀？转淫欲心为智慧火，这时候就把这个真正转化成这个智慧大火了。所以它显示出来的就是一个大火旺盛的一个像，这就是无出色摩的那个佛像，无出色摩的那个像，它就像头顶像这个火燃烧的一样，这就是表法的，和这个经文里面说的是对应的，就是其实它是淫心众。所以通过观察了身体轮来摆台的这个方式，这种方法来把这个淫心转进了，来把这个淫心转进。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到说到这个就说是这些所有的这个佛所说的法都是为了对治心，不是为了别的，是从你心地上着眼，不是让你要去盖什么种种事项，通通都不是。所以这地方最开始所说的这些，最开始最基本的就是摄心为戒，从这个地方开始说起。所以上次就说到这，好，已经开始录音了。上次就说到这地方，汝修三昧不能出尘劳，淫心不出尘不可除。哎，如果说是淫心不除掉呀，那这个轮回是根本出不去的。但是呢，有些人呀，他有多智，他有聪明才智，他有世智聪辩，也能去用功，也能去做功夫，而且能够禅定现前，就是四禅八定他都能做到。但是呢，如不断淫，必落魔道。如果说是你淫心没有断除掉，那必然会落到什么地方去啊？落到魔道里面去。上品是什么呀？上品就改造的这个魔王，中品呢就是魔民，下品是魔女。哎，这时候就是他们也有徒众，个个自谓成无上道。哎，这些明明淫心没有断尽，在这地方以为柴定现前，有事之聪明，就认为是正道了。这就是所谓的魔王、魔民、魔女。所以说在这地方，我们在这地方也是一样，你在用功的时候，你应该在这地方对照是不是把淫欲心带进来。若是没有把淫欲心带进，或者说不是在这个方向上 向方向上入手，认为自己已经证得无上道了，那你就是魔王，那你就是魔王，或者是魔民魔女。所以这就说是在这地方鉴别，鉴别就说是有些地方啊，他在这地方以不断淫，哎，不断淫欲心而要证成这个无上道，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说到这地方，我们就说到这个，说到这个《达摩血脉论》里面的那个，哎，他问这个白衣居士有淫欲，他要成家立业，那他没有淫欲断掉，能不能这个能不能证道？这时候达摩祖师就说是呀，待自见性，你应该首先见性。白衣居士就说是应该首先见性，若能见性，那就是淫欲本来空寂。你如果见性了，你就知道了，淫欲是本来空寂。那么这些所谓的余习不能危害，它妨碍不了你，或者伤害不了你。什么就伤害不了你啊？就是你纵然会有这样的心，但是呢，不会越界，不会过格。哎，这就说的是不会被其所害。那么久久自而的，这个淫心不是不在。我已经录音了，这个淫心不是不断，它是在这地方是久久自而断出，所以说还是要断尽的。若不断尽，这都是生死的根源，生死的根本。所以说若说是明心见性了，到不了生死的程度，就是这时候已经明白根本了。但是明白根本了，根本是什么呀？根本是本来没有生死可了，在这地方已经明白了。虽然在这地方明白了，但是呢，生死轮回的这些业因还没有除尽，还没有除尽，所以还会改造到七百人间啊，这些都会有。这才说是分段生死，还有更微细的这些变异生死，也就是这些余习还没有断除干净。所以明心见性在这地方只是修行的一个起点，并不是终点。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的说淫心的时候，哎，为什么把明心见性拿出来说？就说是你要真正断除掉淫欲心，只有明心见性才可以。若不明心见性，你根本就把淫欲心断不掉，或者是断不干净，甚至就是仅仅是压服住而已。你像那个压服烦恼一样，掰石压草一样，把这个心压不住了，以为自己不起了，实则不然。就像那个小乘圣者一样，小乘圣者他以灰心灭智的这个极度想处理厌离生死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心情，然后来证的这个寂静涅槃。哎，他倒以为这地方已经这个烦恼已断了，所作已败，不受后有了，以为再不来了，这不就是已经出尘了吗？其实没有，到啥时候呀？到他机缘成熟的时候，这些淫心呀还会起来，还会妄动。这时候他就知道了，烦恼又会现前。烦恼现前，他认为，哎，这怎么不行呀？就是以为证到这个寂静涅槃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烦恼呀？哎，这时候佛在出世说法，说唯有回小向大，在这地方才能把这些余习除干净。这时候他才能回小向大，走这个大乘菩提道的路子，从这个地方来断尽余习，真正证到这个究竟涅槃，真正证到这个烦恼断尽。所以说是到这个圣脉夫人狮子吼经呀，还是什么经里面，这时候就说了，那个圣脉夫人说的时候就说是只有佛一人在这地方啊，才是真正做到了这个所作以外不受后有烦恼以待，哎，才做到这地方。像那些小乘圣人，佛这么说呀，仅仅是为了安慰他们，就说你们走到这地方走不动了，那我就安慰你，说你到这地方已经很努力很用功了，已经给你一个果子，你现在在这地方休息休息吧，等你啥时候又改到自己不足了，不得少为足了，就认为自己还有这个毛病的时候，那回过头来再走大乘菩提道的路。所以说这就说到淫心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淫心除尽，只有这个明心见性不可。但是呢，像这些魔道的这些人啊，他们以不断淫而证无上道为究竟，他们认为不断淫就可以证无上道，这是我们的区别。我们不会认为不断淫就能证得无上道，所以说这是佛法和这个外道的区别。就上次说到这儿，所以说是紧接着就是这样，我们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次魔名，炽盛世间广心胎语，为善之事令诸众生落爱见坑呀，是菩提路。就是佛灭度之后末法时代，据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都是一样，这就是魔名炽盛世间。什么叫魔名炽盛世间？一个就是说是这一类的人特别多，另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淫欲心特别炽盛，大家都在这地方就是淫心妄动，哎，这就是炽盛世间广行胎淫。 因为这样还有这样的，还有这还有那些人呀，就说是他们已经是晒知识了。什么叫晒知识呀？哎，他有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纵有多智，柴进献前，就是他们有这个世之聪辩，他们也有这个聪明才智，他们也能去努力用功去做功夫，也能证得这个柴进。但是呢，他不以断淫欲为这个为究竟，所以说是他不断淫欲，而且他不光自己不断淫欲，还令众生堕落爱见坑呀，就是让众生也不断淫，不断爱欲。这时候就是说是你自己不带，那是你自己的事，你没有这个没有带领大家去落坑堕坑落陷，你这时候给大家这样说，你有影响力了，你给大家还是这样说，那就是招得这个地狱恶业。你仅仅是自己这样做的，那影响不了别人，你如果成了善知识，你还去影响大家去这样做，那就是失坏了众生的菩提路了。就是众生究竟成佛，众生在这地方解脱生死轮回的这个正因，你已经给人家坏掉了。这就是说是坏这个法身慧命，法身慧命已经坏掉了，那你只能堕地狱，堕地狱有份。所以说他们是魔王嘛，他们是魔民嘛。所以紧接着佛就教导这个阿难呀，你如果要教这个世人修这个三摩地呀，那就首先从什么地方入手呀？先断心淫。从这个心淫这地方开始入手，就是如果有人来修这个三摩地，要证这个三昧，要证的这个无上正的正觉，那就从这个先断心淫，断的是这个淫心，而不是说的这个相，也不是说的圣，从头都没有在那上着眼过，就是从这个心地上着眼，心地上着眼。所以说这是佛的这个佛所说的这个第一决定清净明慧，就是第一决定要义，第一决定要义是什么呀？先断心淫，这是最重要的。你要教导众人啊，你就从这个地方先说。所以说是其心不淫，则必不能则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其心不淫，则不随生死相续啊。如果心不淫，那自然而然生死相续不会改造。所以说是故阿难，若不修义，若不断淫修柴定者，如真杀时欲称其败，经百千劫，指明热杀，何以故？就是阿难啊，你如果说是要是不断淫而修这个柴定啊，那就相当于是这个真杀了，把这个砂石蒸起来想要做饭一样，根本不可能。就是你蒸了一锅石头，蒸了一锅沙子，那能蒸成饭吗？根本不可能。为什么呀？根本的正因就错了，那不是你成佛的正因。你成佛的正因是你把这个煮成饭，那你必须拿着这个米来蒸呀，你没有拿米来蒸，你怎么能成饭呢？你拿的是这个砂石。什么是砂石呀？就是不带银而修柴进者，这就是不是正因。所以说经百千劫，指明热杀，何以故？就是你纵然经了百千劫，在这地方修柴定而不断淫，你最多是证到这个究竟柴定嘛，你把这个柴定功夫做得很高很高很深很深，但是在这地方要成佛，能成佛吗？根本不能成佛，根本不能成佛，也就是根本不能证道，不能证道，哪会证道呀？你那个因地就错了，因地不正，果遭于劫，你的因地都不正，你怎么能证得果呢？更证不了果了。所以说是此非犯本杀是成故，这不是犯的本来呀。犯的本来是什么呀？犯的本来是米。就像我们成佛的正因是什么呀？成佛的正因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是一切众生皆具有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正因。因为本来是佛，所以在这地方才能成佛。若是说是众生在这地方都是凡夫，通过修炼而成佛，如果是通过修炼而成佛，那你不修又堕落到凡夫去了。这就是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呀，这是以轮回心生轮回见。我们在这地方成佛，不是说是我们从凡夫修炼成佛，若是凡夫修炼成佛，那是轮回的见解，那不是圆觉的见解。这在这个圆觉经里面有说到，就是你要明白，你要了解这个清净圆觉的时候，你怎么能以这个你怎么能以这种轮回的这种心态去理解这个圆觉呢？根本理解不到。所以说是成佛的正因是什么呀？成佛的正因是这个大圆觉海，也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这个佛性，是这个是正因，这是成佛的正因，这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以这个正因，所以一切众生决定成佛，必然成佛。所以说在这地方才说是修正即不入，修正即不污染即不得，还要加以修正呀。你不修正，这些妄习除不干净啊，妄习除不干净，那你也就说是这个本有的智光显发不出来，本有的这个心地光明显露不出来。 哎，这就说是修行所说的就是这个事而已。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说是这个米，你要做成饭，你的根本是这个米而不是这个砂石。你拿着这个柴锭去证成佛吗？你拿着这个功夫去证成佛吗？拿着这个柴锭，拿着这个功夫，都不是成佛的正因，都不是成佛的本因，不是成佛的正因本因。你做百千万劫，那也只是把这个功夫做得很高很高，很熟很熟而已。这和成佛有相干吗？这和成佛没有相干，没有相干。说这是说的柴锭，不要不只只不仅仅是柴锭，不仅仅是柴锭，就说是你在这地方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若不明心见性，都是造业。都是造业，一说造业都以为是造恶业了，这就是造善业，造善业它也是业，也是改造生死，无非就是改造到天界而已，还是在天界人间来往，这怎么会是断生死了生死的？没有了生死。所以说这就说是若不明心见性，如果不明白根本，如果不明白本来，你在这地方做种种的这个一切事都是造业，都是造的生死大业，都会改的招的生死。因为造恶业改招的生死，做造善业就不会改招的生死吗？造善业也必然会改招到生死，还在轮回里面呢。为什么呀？善业这个善报报尽了的时候，那就堕到恶道里面去了呀。因为你这个福报享尽了呀，福报享尽了，你在这福报的过程中，你又再没有积累善业，那再会堕到这个恶道里面去。所以说还是在轮转里面，还是在轮转里面。所以说这地方就说的这个成佛的本因，成佛的正因，就跟这地方说的这个此非坏本，杀是成故。哎，这不是坏的本因啊，这不是坏的本来啊，你只是蒸了一锅沙子而已啊。什么是一锅沙子呀、啊？不带银而修柴丁者，你在这地方根本都没有带除掉，你在这里。在这地方阴根都没有再除掉，你在这地方修柴锭，那就是说是真沙成饭，真沙怎么能成饭呢？根本不可能。哎，所以说是最开始就说是其心不隐，其心不隐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如以淫身求佛妙果，纵得妙物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轮转三途必不能出如来涅槃，何路修正呀？哎，就说是我们要以这个淫欲之身心，淫欲之身心，就说的这个淫身，其实就说的是淫心。如果你以这个淫欲心来求这个佛的妙果，也就是你的这个心都不清净，你的这个心都是一个妄心，你这个妄心能求到一个这个不生不灭常住的这个妙果吗？常住现前的这个妙果吗？根本不可能。所以说纵有妙悟，偶尔间也会有悟处，偶尔间也会感觉到身心豁达，但是呢这都是淫根，也就是这都是生死的根本，根本已经是这个淫心了，那么只能是轮转三途，也就是你在那地方理解的再透彻，它也是三途的因，它也是堕三途的这个果，所以说必然不能出的这个生死轮回。那么如来涅槃何路修正呀？哎，你要证得这个涅槃果，那还要如何去修正呀？也就是这个话是对什么人说的呀？这个话是对求解脱的人说的呀。你如果不是求解脱的人，当然不会觉得断淫不断淫有多么重要了，你不会觉得这个是重要的事。若你是求解脱的人，那你就知道了，这是根本上的事，就是这是重要的事。你如果这都没有断尽，怎么能出生死呀？怎么能了生死呀？怎么能证涅槃呀？也就是这个话是给什么人说的？这个话就是给求解脱的人说的，不在不求解脱的人范围之内。那些不求解脱的人，当然是这个纵有妙物皆是淫根了，他们都不以这个为意。所以紧接着就说是，既然如此呢，既然以这个淫心来求这个佛的妙果，根本不可能。那如果要证得涅槃，怎么去证得涅槃呀？这后面紧接着说了，要证到这个涅槃，假以什么路途才能证得这个涅槃啊？就是必使淫机身心俱断。哎，你这个淫心淫身通通都带尽了，你这个心也带尽了，这个事相也带尽了，通通都带尽了。不光是带尽了啊，连这个断性亦无，断性亦无。你看，这时候佛说法的时候，这地方就是究竟的地方，就说是在这地方，在这地方一边说的是什么呀？身心俱断，这个淫心都要断掉呢。断掉嘛，这是一句话，另外一句话是什么呀？ 断信亦无，你不能一直在那断，一直在那断，一直在那断，就是时有其事，认为时有个淫心可断，认为时有个这个淫欲心要断尽，我们断尽了才能证到正果。智啊，就说是智啊，就说是这个方便说，这是一句话。另外一句话就是断信亦无，断信亦无。你在那哪有个淫欲心可断呀、啊？那个淫欲心本来是空寂的，它本来是空寂的，哪有你断的余地啊？这两句啊放到一起才可以，放到一起才可以，也就是身心淫即身心，淫即身心俱断，这是一句话。第二句紧接着说的断信欲无，你一直在那做断淫欲、断淫欲、断妄心、断妄心的功夫，以为这就能证到无上道了，错了，这是功夫，这是功夫，这个功夫有助于你证到无上道，但是你以为做这个功夫就是证到无上道了吗？根本不可能，没有后面一句你根本就证不到无上道，后面一句是什么呀？断信欲无，你不要以为你那个淫欲心是真实的，就你看不到这地方就根本证不到菩提涅槃，不到这地方根本就了不了生死，或者不到这地方根本就彻断不了淫欲心，所以说在这地方才是究竟断除，才是究竟断除。所以说佛在这地方说法的时候，就是在这地方一定要具言，一定要检择出来，检择出来我们就说是我们在这地方常常听闻说法，听到别人说法呀，大部分都在说前一句，就是说前一句说什么呀，就说身心俱断啊，你这个淫机身心通通都要断掉，当然这个话都会说，哪个信佛的哪个信佛的学佛都不知道说这样的话，都知道说这样的话，但是呢后面一句未必会有人说，也就是说你在这地方要听闻佛法的时候，要有责法眼，要有具这个责法的眼目，要有这个顶门具眼，你不能老听人别人说淫机身心俱断，要把这个淫欲心断尽，淫欲心断尽，但是呢你都根本不知道还有断信亦无这一回事，都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那他光说前面那一句就一直在说方便，一直在说方便，他没有究竟的地方，没有究竟的地方。佛在这地方说法的这时候呀，他有究竟的地方，他必然有究竟的地方，如果没有究竟的地方，这怎么能称之为佛法呢？根本不可能。所以说在这地方，我们在这地方听到别人说法的时候，像带烦恼呀，带淫心呀，带妄心呀，这些都要知道了，在这地方说断淫心、断烦恼、断妄心，这是一句话，这是一句话，后面紧接着还有一句断心亦无，他要有这后面一句那他是名言的，他要没这后面一句未必，未必。所以我们老人呀，老人在那地方说明心见性说了那么多，说了一大册子，说了一大册子，列了明心见性那么多条，哎，从这个正题啊，从这个起因啊，种种都说了，说到最后说了要说什么呀？阿谁见语开口来，我根本都没有开过口，这是正言，这在这地方这样才可以。你在这地方唠唠叨叨说了一大堆，最后说你看我把明心见性说完了吧？那你不行，那你不行，哪有这么说话的呀？就这么说话不究竟，没有扫干净，没有扫干净。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听闻说法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只是拿着前面一句话，拿着前面一句话断烦恼了生死断生死，拿着这一句话说，这就是本本上念的，它不是自己证来的，不是自己证来的，也仅仅是听到了这么一个这个词语而已，听到了一个了生死的词语而已，认为这是生死，他就根本没有证到这个了生死。说真正证到了生死就知道了，本无生死可了，必然如是，这才是称之为起个假名叫了生死。所以说你在那仅仅说前面一句要断烦恼要了生死，那有什么用呀？光说这一句有什么用呀？你没有后面这一句，没有后面这一句带心亦无，那你前面说的话呀，说的再好都没有用，说的再好都没有用。所以我们修行过程中都是一样，在这地方大家都在说努力用功呀，努力用功呀，精进修行呀，精进修行，谁都会这么说，谁都会这么说，但是你听佛怎么说的呀？佛说精进的时候什么呀？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你在这地方说精进，说精进，起心动念，你想要自己精进，你认为那是精进了，根本不是，那是起妄想了。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这真是妄心起来了，哪是说是在精进修行啊，这正是妄心起来了。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呀。你如果心不妄想，心不妄动，那真是精进，那是真精进。哎，所以说是这地方我们就说努力用功，努力用功，都在这说努力用功。但是呢谁能在这地方说出来，就是他把后面这一句说出来，那就算是真让大家努力用功。他没有后面这一句，没有后面这一句是什么呀？哪有功可用呀？没有后面这一句，那他光说前面的努力用功，努力用功，谁都会说。谁都会说，书上学来的，这都是。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为什么把这个地方就老要在这地方 这地方就说是说的多一点，就说是有时候啊，佛经开了一大篇，开了一大篇，他有时候那个究竟了义的地方，他就在有的地方就隐藏出来，或者就那么一句两句，有时候特别究竟。其他地方呢，就说是有时候方便多一点，有些呢，哎，他就到这个究竟的地方，到这个究竟的地方你能看出来，那就说是你有正眼，你有这个眼目，你不会被这些所瞒过去。要不然你一直在那些方便上走呀，方便上绕呀，那你要走到什么时候呀？所以就说是在这地方，就说是身心是迎击身心俱殆，殆心亦无，这两句话一定要放在一起说，就是听了佛法的时候，以后听到别人说法也是一样。你要光听到他在这给你这个加油打气，让你努力精进用功，哎，那你还是打个问号得了，打个问号得了。哎，所以我们就上次说到这个打气的时候，这个马上都节气了，哎，大家都问老师说是我们这个打完气回去怎么用功呀？老师就是啊，还要用功呀？哎，就这一句就跟后面的这个断心义务是一样的。就是前面都说努力啊努力啊，后面都说的是还要努力啊还要用功呀，这两个放在一起说是一样的，不是矛盾的，是一样的。所以在这地方就说的这个断心义务，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多着眼，在这地方应该多着眼。所以于佛菩提四个希冀，这样才能对这样才能有希望呀，这样才能有希望，这样才能证到菩提有希望，要不然就没有希望了。如果只有前一句话也没有希望，只有后一句话也没有希望，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啊，他听到这个道理了，他听到这个佛说的这个究竟义的，甚至从那些祖师家的嘴里啊，或者禅师嘴里啊，听到这个话了，哎，没有生死可了，就记住了这么一句话，没有生死可了，老跟他说没有生死可了，根本不说前面一句话，这也不对，落入断灭。所以说这样才于佛菩提四可希冀，这样才有正道的希望。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哎，如果是这样说呢，那就是佛所说的，若不是这样说，那就是魔说的，这就是魔说的。所以说这地方不这么说就有两种，一种是只说身心俱断，一种是一直在说，根本连这个一种就是说一直在说断心一无，也就是说一种是在说一直要了生死呀，了生死，另一种就是说是一直在说本无生死可了，这两种都有毛病。所以说这就说到这个第一种清净明慧就是其心不隐，哎，这是第一种清净明慧。第二种呢，就说的是其心不杀，所以说是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生死相续。如修三昧，本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就说是你要在这地方，要不随生死相续啊，那必然是其心不杀。你这个心不杀，就是不起这个杀心啊，才行。为什么呀？如修尘劳，如修三昧，本出尘劳，就是你修这个三昧，要证到这个。正道是为了干什么呀？是为了了生脱死，是从这个轮回中脱离出来。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个杀心不除尽，杀心不殆尽，杀心不除尽，怎么能从这个生死的这个轮回中这个脱离出来呢？纵有多智，柴令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上品之人为大力鬼，中品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下品为当地。下品当为地形罗刹。哎，这就是说你这个杀心不除不殆尽，你虽然也有这个世智聪辩，虽然也有这个多智，也能这个努力精进的用功修行，改得柴定现前，但是呢，若杀心不断掉呀，只是落到神道里面去了。我们在这地方一听到这个神道，以为它是这个好的一道或者上三道，其实不是。这地方说的落入神道，就是这个轨道，就是神道和轨道，他说的是同一个事儿，就是这下三道，他不是上三道，这不是啥好事。为什么？肯定不是啥好事呀！哪有一个这个心在这地方杀心这么重的人会改的这个上三道呢？根本不会，他只能改的三恶道。哎，这就是这是因果的规律，因果的规律就是如此。就是这个杀心重的人呢，哎，这个能力强、程度强的这些。 这些众生呢，他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大力鬼、大力鬼王、大力鬼王，也就是他是这个恶鬼道里面的头头，他是那地方当这个领头的，他能力大呀，他这个力量大呀，他就能摄住这个群鬼。所以我们这地方就是佛说法的时候呀，佛说法的时候，各个这个六道的众生都来听我们佛法，都来听。哎，天界有这个鬼道也有，鬼神道都有。这时候呢，哎，佛讲完法了，佛讲完法了。比如说是到这个到这个，我说完一个这个经啊，或者是说完一个咒啊，这些说完了，哎，这时候呢，就让大家要多多流传的时候，这时候各个道的这个众生都来护持佛法，都来护持佛法的时候，这时候大力鬼王也就出来了。大力鬼王他就在这地方发誓发愿。发现说是，哎，我在这地方护持这些修佛法的人，护持这些精进修行的人，若有人能恼害他呢，就阻挠他呢，哎，就可以在这地方护法，这就是起到护法的作用。就是这是说是这个若不断杀必落神道，就说是落在这个下三道里面去了。彼诸鬼神亦有徒众，个个自为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次鬼神炽盛世间，自言食肉得菩提路呀。就说是自言食肉得菩提路，就是以为吃肉就可以证到菩提道，或者是以为不带肉食，不带这个杀心就能证到这个菩提。这就是末法时代的这个特点。哎，上次就说到这，上次就说到这，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然后把经解也贴上。就是彼诸鬼神亦有徒众，个个自为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次鬼神炽盛世间，哎，自言食肉得菩提度。这就是这个这个经文，我把这个经节接上来，上次就说到这儿了。哎，就是佛呢告诫大众，这些鬼神弟子呢都有追随者。为什么呀？就是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追随者？就是这样的人呀，他在这地方努力用功呀，他能改得禅定现前，就有神通。就是因为有神通，所以有好多人在这地方跟着，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鬼神都有弟子追随，个个都自己已经自称为这个成了无上道。我灭度后的这个末法时期呢，很多有杀气的这个鬼神甚行世间造这个种种杀业，自称食肉可以修证菩提。所以自己要当心。后面这些贴的呢，就是老人在别的地方这个提到的，然后把它转到这地方了。所以自己呢要当心了，没有得到就不要说得到，差得远呢。就是未得未证啊，证未证，就是这个，就是你明明没有证道，明明没有得到，明明没有明心见性，认为自己明心见性了，或者明明没有证道，认为自己证道了，这就是未得未证。就说是这个到后面其实会说到，就是在这个其心不贪，哎，其心不道，在这个地方就会说到，为什么呀？你认为你证道了，你是盗取了这个诸佛的见解，盗取了这个祖师的见解，认为那个祖师的见解就是你的见解，诸佛的见解就是你的见解，你其实根本没有证到这地方，这就是盗心。不要说得到，差得远呢，在事情上还透得过吗？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呀，你还能真的不动心吗？还真的不妄动吗？若是有一丝一毫的妄动，那都不行。所以说是在这地方要透不过，还要在这地方抽烟喝酒，还要吃肉，哎呀，就是这就是习气很重，重到渣了，胡说八道。所以要劝大家不要这样想，改快改过。就是你在这地方应该知道，就是自己在这地方呀，自己检择开，自己是不是真的在世界上能透得过？自己在这地方真的是不是不动心？如果你还是在这地方动心，还在这地方动摇，还是在这地方随境身心，那还差得远呢。应该改快历练，改快关照，就是 就是说的这个，这是真实修行。说真实修行就是从这个贴身的地方来说的，不是从那些别的地方来说的，就是你自己贴着你自己最根本的地方，你看自己是什么样。你如果是这样就是这样，不是这样那就不要这个欺瞒自己，不要欺瞒自己，不要欺瞒自己，也不要被助人欺瞒。不被助人欺瞒很容易做到，不欺瞒自己很难做到，很难做到。所以那个禅师呀，我们老说的时候，就是老提到那个瑞严的那个公案，他就说是呀，瑞严心心莫被人埋呀，以后呀不要被别人所埋了，不要被别人所欺瞒了，你不要被那些讲经说法的欺瞒了呀，不要被那些所谓的做禅床的人欺瞒了呀。为什么呀？你听到他说见解，你跟着他去了，听着他东说就跟着东去，听着他西说就跟着他西去，这就是被他们所埋了。认为这些东西，你认为他们嘴里面有东西，都是被他所欺瞒。哎，你若不被他所欺瞒，天下老和尚的舌头都被你截断了。为什么呀？他有什么可说的呀？他有什么可说的？他说的那些早被你一眼看破了。就是这就是截断天下老和尚舌头。所以不被别人欺瞒容易啊，但是呢，自己心里面会打鼓呀，自己心里面有时候会打鼓。所以说不欺瞒自己啊，那就更难了。所以在这地方就是自己在这地方检责明白君自看嘛。哎，后面就贴到这个上次说到这个。就是这个说到这个真经课文禅师有一颂曰，哎，这就说是世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境界，趁竹吟方未怀九寨，十字街头解开背带。哎，上次就恰好说到这地方就结束了，就说是真正说到这个真经，说到这个世事无碍，就前面说的世境上不动心啊，说到世境上不动心，到世事无碍的境地才行，才是自在的程度了。是一切自在是什么程度呀？这是什么人的作略呀？这作略是什么样的呀？你们不知道给你说出来。这就后面紧接着说了，手把猪头，口诵境界，手里面在这拿着猪头肉，在这拿地方吃着不能吃的这些东西呢，都在这地方拿着呢，口诵境界，哎，口里面振振有词，还在这手持戒律着呢，根本没有破戒。哎，你看我们在这地方说不能吃呀，不能吃呀，他在这地方说什么呀？口把猪头，手把猪头，口诵境界，正在这犯戒呢，看起来是犯戒了，其实呢，这时候根本没有。为什么呀？心不妄动，在一切事情上如过眼云烟一样，根本像空花水月一样，哪有吃过猪肉呀？根本没有吃过猪肉，更不要说后面所说的守戒了。戒律也是空花水月，也是梦幻一场，在这地方和你的前面的手把猪头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异。所以紧接着后面就说是趁出营房未怀九寨，哎，刚从妓院里面出来了，被妓院赶出来了，为啥呀？没钱了，没钱，人家当然不收你了。趁出营房未怀九寨，九寨就是酒钱还没还掉呢，前面东家喝酒的这个钱呀，在那个酒家里面喝酒的钱呀都没有还上呢，被人家赶出来了。趁出营房未怀九寨，你看这是什么境地啊？这是什么境地啊？以为在这地方说是，哎，这样的人怎么会这样的作乐？像我们二祖在这地方把这个法传给这个三祖之后，他就跑去这个妓院立誓练心。哎，他在这地方练心，别人看说你这个老和尚不守清规戒律，跑到这地方胭脂红尘之地干什么来了？人家二祖就是我自练心，与汝何关呀？哎，我自己在这地方练心，和你有什么干系啊？我和你没有任何干系。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趁出营房未怀九寨，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哎，被营房改出来了呀，被这个酒家改出来了，改出来没出去了，走啊，大街上走呀，十字街头，走在街头，大街上人来人往，人来人往，解开布袋是什么意思啊？尿急了，这个布袋子，那古人穿的那个衣服就像布袋子一样，布袋子一解开就在这地方当地就解决了。这是什么境地啊？就是到这地方，这就是世事无碍、如意自在的境地。这个境地是你学得来的吗？你若真心不妄动，自然而然能到这个境地。若是心还在这妄动，故意去学，那不是你学来的。 所以人家就说是不到这个世事无碍不得抬柴，因为到理事无碍的境地就可以抬柴了，理事无碍还不能抬柴，到世事无碍这地方才可以抬柴，就是一切时一切处都在这无碍才行，都在这如意的才行，都在这心空境才行。为什么呀？法尔如是，本来如是，本自具足。到这地方真正正到八地的不动地的时候，就说是盖一切事都是不动的，哪有动过呀？不曾动过，这是真的不动，这是真的不动。所以说八地以前都是有为法，到八地这个地方证到无为了。为什么呀？本自无为，就是前面还是要通过有为，通过作略，做种种事呀，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这些通通都要去做，做到很极致，做到很极致，做到很好很好，还要通过这些做这些的这个路子上来走，来干什么呀？来除自己的习气嘛，做这些无非就是除习气嘛。做布施是除自己什么习气啊？除自己这种贪欲的这种习气嘛。你自己还有那些不舍的这种舍不下的这种心呢，还有这种心呢，虽然根本上也明白了，但是呢还有这种习气在，这种习气在那你就不行，那你就不行。所以就要把这个说得很极致，说割肉喂鹰舍身饲虎呀，就说到这么极致，就说是除这个心，出这个心，到这地方到第八地，哎，第七地要证到第八地了，明白了哦，原来一切做的都是空花水月，都是阳焰一场呀，都是这个梦幻一场呀，哪有什么要做的呀？没有什么要做的，哪有度众生的呀？没有度众生的，如是灭尽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而受众生的灭度者，这是真到度众生的境地了，这是真正弃入无为，这就是到八地时候才是真正的弃入无为，弃入不动。所以为什么叫不动地啊？就是明白了，在这地方真正的明白了，真正证到了，不光是自己在这地方不动，一切众生本自不动，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决定是佛，都没有动摇过。这不就把众生都度尽了呀？哪还有众生可度呀？你以为有个众生可度呀？你以为要把众生从白佛度到佛的境界吗？根本不是，根本不是。你那里面认为的这个白佛要通过你度化来成佛，那就是你的妄习，那就是你的妄想之处。你还有这样的二见在，还有这样的见解在，见解认为什么呀？这些是白佛，这些是成佛。你还有这样的见解在，那除妄习说的就是除掉这些微细的见解，如尘如沙的见解，把这些见解。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到这个八地真正都能证到不动的时候，这不就是所说的真正的世事无碍吗？一切事相都是无碍，都是无碍。为什么呀？明白了这一切事相，这一切事相本来是不动摇的，本来是不动摇的，在这地方才能真正契入。哎，这就说是说到这个真正说到禅宗的时候，或者是如何谈禅的时候，到这地方才可以谈禅。这就是那个真净柯文禅师和那个张无忌啊，张无忌和他张无忌，哎，他们两个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是到什么境界才可以抬禅呀？那个张无忌就说是到理事无碍就可以了吧？到理事无碍，我们说的这个华严境界有四无碍啊，华严经里面就提到这人说的这个四无碍，里外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哎，理事一如了，即理之即事了，心即是相，相即是性了，到这个境界了，到这个境界是不是可以抬？我在场有这个感恩戴德的心，为什么要感恩戴德？就在这场要回头转脑，开始跟无有起思之德呀，就是哎呀，来报答诸佛之恩德。在这地方有这样的手段，有这样的作略才行。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手段，没有这样的作略，仅仅是在这地方说经说信，那你是什么呀？都是恶口，都是恶口。你在这地方不感恩戴德，你不感恩诸佛的这个诸佛法的珍贵，不感知诸佛的佛法的珍贵。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到理事无碍的境界，你要去谈禅，那还谈不到呢，那还谈不到呢。就到这地方谈禅，都是在说经说信上了呀。所以说，说经说信的这个是禅吗？根本不是，根本不是。也就是在这地方他不能到这个禅的意境里面去，不能到禅的意境里面去。哎，所以才紧接着说到世事无碍这个境界，世事无碍这个境界如何抬禅啊？哎，你看后面这个境界，手把猪头口存境界，称出银房危害九债，十字借扣解开布袋，有一句说心，有一句说性了吗？有一句从这个心性里面说的吗？没有一句，有一句说佛法不说佛法的吗？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到这个境地，到这个境地才可以。所以说这就是禅宗的珍贵啊，禅宗的珍贵就珍贵到这个地方。哎，所以说每次遇到这个偈子啊，都愿意跟我说，就是这个偈子特别 就多读读这个句子呀，心开一节，那也是不可比拟的。就是你看到这个句子，就觉得那种禅师家的那种禅宗的洒脱，或者这种心境，自然而然能生出来。哎，我觉得这样也像味同嚼蜡，根本没有任何感觉，那就算了。你现在读到这地方，觉得哎呀，乐得不得了，就觉得这个话反正也很粗俗，但是呢，就觉得意犹未尽。哎，我那就可以多读读，那就可以多读。所以说这个禅这个记载啊，就每次遇到这个地方都愿意多说两句。嗯，这就是这是到这个时时无碍容易自在的境地。所以说这老人就紧接着说呀，手拎猪头，一边啃着这个猪头肉呀，一边这个念诵戒条呀，念诵戒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在吃素。就是一边在这吃着肉呢，一边说我在吃素。刚从营盘那边出来，趁出就是被赶出来了。我们那个看禅宗公案的时候，动不动就是这个被这个做主趁出了，或者被这个法主趁出了，被他赶出去了，一顿棒打出去了。银房呢，就说的是妓院，在妓院里面钞票花光了，被老鸨赶出来了。我贴的这个能开到吗？我贴的这些能不能开到呀？这个不会被屏蔽吧？哎，可以开到，可以开到，可以开到就好，可以开到就好，这个没有那么敏感。在妓院里面呢，钞票花光了，就被老鸨赶出来了。喝酒欠债，酒馆里面来讨钱，穷得无力偿还，就是这么邋遢。哎，你看这个邋遢呀，邋遢到这种地步了，到这种地步，你还说什么修行呀，说什么解脱呀，说什么了生脱死啊？哎呀，你说个修行呀，简直是污蔑了人家；说个了生脱死啊，简直是恶口。就是到这地方，简直那个说修行、说正道、说了生死，很不堪呀。到这个地步，就好像你那个都变得没有光彩了。都没有光彩了，都不及人家的这个光彩，不及人家的这个手把竹头口诵经戒，趁出营房为何久债，不如人家的这个光彩，好像这个就是耀眼的明珠一样，耀眼的光芒一样，把你所说的那些心性呀、心性呀、佛法呀、这个解脱拽过。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这就是邋遢潦倒的这种程度了，就是光辉灿烂到这种程度了，就光辉灿烂到这种程度。哎呀，我是这么理解的，解开布袋就是解开这个原先的那个衣服呀，它就跟那个袋子一样，布袋一样，袋子一样，他把那个布袋解开，就在当街大小便了，我是这么理解的。他说不对，有可能不对。哦，解开布袋，哎，当街睡觉啊，你是理解为当街睡觉，我是理解为这个大小便，我把它从这个角度理解的。所以说就这么邋遢，就这么潦倒。哎，说到这个邋遢潦倒，就知道那个像那个赵州禅师呀，赵州禅师到那个这个他写的那个十二时辰歌还是十二时辰颂。你看他那个十二时辰歌、十二时辰颂里面写的和这个一模一样邋遢，就邋遢的就这种程度了。他说什么呀？他说这个破席在这个院子里面睡觉就行了。想想这个上方的这个斗帅天呀、啊，斗帅天也没有这么好的太阳来晒着我的这个脊背呀、啊。哎，就说是灰里唯闻牛粪气啊。这个屋子里面没有这个安息香呀，屋里不烧安息香，这个没有香可烧嘛。他那地方穷的这个穷困潦倒，也没有人来供养，也没有任何钱，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间土榻土炕。哎，在这间房子里面烧香也没办法烧，烧香没办法烧，还要取暖呀。北方嘛，他住在北方，北方有些冷呀，他怎么取暖呀？就烧这个牛粪取暖。哎，你看房间里面连一点点安息香的味道都没有，也只有这一点点这个牛粪的气息了，就潦倒到这种程度了。本来想着年轻的时候呀、啊，还想着出家来救度众生呢、啊，出家来救度众生，来利益别人呢、啊，结果到了发现如此潦倒，思量念个波罗蜜，不的，到现在已经忘光了，都忘掉了，想到。对啊，不免异常伤心啊！这就是赵州禅师在这地方这么邋遢，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是赵州十二时辰颂里面，哎，那个写的还是很精彩的。那个 他到这地方还有人，还有人到这能到这个地方吗？你看人家，我们像我们那个，像人家儒家里面像这个颜回啊，人家我们是学那个《论语》的时候就知道了，学《论语》的时候就知道，人家说一瓢食一箪饮，人不开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呀，就是只有一点点吃的，哎，吃了上顿没下顿，大家都觉得苦不堪言，但是呢，回也不改其乐，这就是贤哉回也，这就是贤者，贤能的人，贤能的人才这样，就还是这样逍遥自在，无忧无虑，这样才可以。所以可能会有人问，手把猪头口诵境界，不吃素不就是破戒了吗？并不是，他没有吃荤，他是吃素的。好呀，邓世群说是秦老师说一下，秦老师说一下，老师就说这个十字街头解开布袋的时候，大家想请你讲讲。喂喂，秦老师啊，
喂，
那个，哎，听到了，
听到了，能听到啊。十字街口，这个十字街口解开布袋，这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你知道那个弥勒佛的形象不知道？就是布袋和尚，那么十字街口解开布袋。阿弥陀佛。
那个在五灯会员里面有个记载，那个布袋和尚他身上老挂着一个布袋子。
是啊，这个就可能就是说，说十字最后解开布袋，有可能是就是源自于这一种，就这个事儿，就是布袋和尚这个事儿，源自于这个。当然这说他有可能是源自，不是绝对的。没有看到资料说一定是根据这个说的，没什么。你打个耳是说话听不见吗？不是。
就后面说到后面的时候没有听到，老师啊。
我这儿那个语音条还在闪呢、啊。我现在能听到吗？我都说完
了。现在听到了。
啊，说完我就点掉了，没有，后边没有说，说完就点掉了。
啊，好，听到了。他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说的，要问的？就是老师的意思是，这个解开布袋啊，就是从那个五灯会员里面的那个布袋和尚的那个形象，大概是从那个地方踏出来的，或者
就是说这个话的人呐、十字街口解开布袋，像这一种讲话的人，可能跟那个就那一种，在过去那就是现象了，出现过这个布袋和尚，可能是以这个事做源头说的，大概是这么想。这不就说是猜想，我没见过有能资料上哪个资料介绍是根据这个，这没见到过，是猜想。这么说话，他这得有个就是有个依据啊。你比方源自于古代的这个那一种语言习惯呢，什么它都有个依据，这个依据这个解开布袋这个很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或者什么说的啊，这是猜想，没有见到过，一定是这样，没见到过资料，没见到过一定是这样的资料。这个郑凯杰又打二，是咋回事？还是听不到啊？不会吧？没有，我是说完了我就把这个关了。卡了就不知道咋回事了吧？那这是咋回事啊？哎，那我这不是我这都弄好了吗？这不行了。
这回好了，老师，这回好了。
啊，现在好了，没动哪儿啊？还是原来这个样儿，这是动，没有动哪儿。哦，有听不卡的地方，那要是有不卡的地方，有的地方听着。啊，有的地方听着不卡，那就不怪我这儿了，因为我这要是这发生这个现象是发生在我这儿，哪儿都卡，那就谁听到都是卡，好吧？再一个有的就是好像是说有时候没有声音，我说完了我就把这个麦就关掉了，我随手就关，你点。就点把这个语音点成 F2，是不干 F2 点成那个，一下就点，随手就点了， 因为什么呢？如果不点掉别人说话，也有可能造成啸叫啊，有可能造成啸叫。哦，不是，不是那个啥，我这没录音，是这样。我实在那个事说完了，没有别的了，已经说完了啊，好啊。
好好好，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问的？我们接着贴后面的，如果是有后面有要问的呀，随时打出来。所以为什么呢？就说是有些人啊，在这地方说呀、啊，就说是这个口是这个不吃素，不就是破戒了吗？并不是，他没有吃荤，他是吃素的。就紧接着老人在这地方说，为什么？就是他的心真的空净了，心真的空净，没有着相，未曾觉得肉好吃而多吃，菜不好吃而少吃。哎呀，我们这用教理来说，如果用教下的词语来说，这就是所谓的三轮体空嘛，既没有能吃的，也没有所吃的，也没有这个，也没有人来吃，也没有吃这个动作，这不就是所谓的三轮体空嘛？所以说，真正的心空了。没有着相，未曾觉得肉好吃而多吃，菜不好吃而少吃，没有爱憎取舍之心，就是吃素。相反，有的人虽然吃素，但是执着在味道上，这个菜好吃鲜美，那个菜味道不好难吃，非常挑剔，就等于说是不吃素，就是心不素呀。他的那个心在这地方拣择，在这地方拣择，我们那个。我们那个信心名里面就说是知道无奈唯先拣择，知道无奈唯先拣择，这个道有什么难的呢？没有什么难的，就怕你在地方东拣西择，哎，在地方挑剔这个好那个不好，修法也是一样，这个法好那个法不好，这个法高那个法低，在这地方拣择，在这地方这个修法过程中也是一样，这痛那痒，这觉得这个痛了痒了不好，觉得这个身心清安了好，这种种都是拣择，都是拣择。你若能不拣择，那就是智道，那就是智道。所以说是紧接着就说是淡漠憎爱动然明白，如果憎爱之心通通都泯却掉了，或憎或爱的这种厌恶之心、好恶之心，通通都泯却掉了，这时候动然明白，明白什么呀？明白这个制造无难了。这还是等于没吃，吃了的还是等于没吃。尽管是这个手把猪头，也不要紧，也不要紧，就是吃了还是等于没吃。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真是整日吃饭啊，未曾咬着一粒米；整日穿衣啊，未曾挂的一丝纱。哎，这是真正道家人的境地，这是人家的心境，人家的心境决定是如此。你以为人家吃了，人家本来就没有吃，也确实是没有吃。你认为那是吃了，那是你吃了，不是人家吃了。所以说，你没到人家的心境，你揣测不到人家的那个心境。所以说，那不是我们的境界。所以，尽管手把猪头也不要紧。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若没有证到这个地步，就这么放任，那你是入地狱如箭射在。就是你如果没有证到这个地步呀，你就在这地方放任自流，在这地方一切都可以做，一切都可以去好的坏的都在那去做，那你就是入地狱如箭射在。哎，这就是下地狱的种子。所以说你的心呀，真没有空境，业就粘住你了，缠住你了，不放你过去。为什么呀？心不空净，这些就说是为什么心不空净？着相有所著着，有所著着，这不就是不空净吗？住到什么地方了？你但凡有所著着，必然能改造回来，改造回来的这不就是业力吗？业力所系缚住你了，这就不放过。你要说心性，那就是心性呗。动然明白，你要说心性，那就是心性呗。动然明白就是动然明白，也不是心，也不是性，这样不是简单一点吗？就是啊，非要和心性过不去啊，什么都要联系到心性上，这就是修行的一个，就是到一个阶段啊，他就是老这样，就是非要和明心见性上挂钩，就不明心见性，他又怎么了呢？他又能奈何呢？就是非要往明心见性上挂钩，挂那个钩干什么呀？不挂那个钩，动然明白就是动然明白，没有说心也没有说性。 紧接着老人就举了一个公案啊，说是这个从前有个禅师呀，爱吃牛肉，他就说吃就是不吃，他的心空净了吗？让就念着他了，要他还债。这个禅师一口气不来，就入了牛胎，做牛还债。结果有一天呢，农夫把牛牵出来，遇到这个从这个说完之后，梁武帝不气啊，梁武帝不契合，达摩祖师就到这个嵩山少林寺面壁去了。这时候宝智公就在旁边敲边鼓，敲边鼓说：“哎，那刚才走了的那个人，你认识不认识啊？”梁武帝就说：“哎呀，我不认识，不识得，我不知道他是谁。”宝智公这时候就说是：“哎呀，那是观音大师再来，来救助你了，来给你点化来了。”你看这宝智公就是把这个戳破了，就是那个人，就是这个宝智公，他是那个副大师啊，副大师宝智公。和这个达摩祖师当时都在这个梁武帝时期都出现，就是如果说是我们这个达摩祖师把这地方把这个禅宗从这个印度呀传到我们这个东土来了，他是那个禅宗的这个西天二十八祖，到东土来这是东土的这个初祖。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就有像傅大师宝智公这样的人，傅大师的那个作略跟禅宗的作略就是如出一辙，他讲那个金刚经啊，他给梁武帝要讲金刚经。讲金刚经的时候上座把这个戒尺一挥讲完了，戒尺一挥梁武帝愣眼愣傻了，愣到那地方了，这在干什么呀？要讲金刚经这在干什么呀？结果旁边的宝智公就出来说哎呀，大师讲精进呀，大师把金刚经已经讲完了，金刚经讲完了，这不就是禅宗的作略吗？所以后面这个大家都不契合了，这个梁武帝也不契合，群臣大臣都不契合，不契合怎么办啊？那就傅大师就讲这个金刚经，他就把这个金刚经讲出了这个有49个颂，还是说是有几十个颂，就是每一节的这个每一节的经文他就总结起来，用这个一首诗哎总结出来做了一个颂，这就是把这个金刚经就讲完了。即使这样哎也都讲得很简单，很关要的地方就这么节要的地方点出来，就说是这已经是禅宗的作略了。虽然那时候达摩祖师还没有来，但是也有这样的作者的人在。所以说遇见这个宝智公呢，宝智公一看就说：“哎呀，你这不是某某某柴是吧？你不是说吃了就是不吃吗？你这不应该做牛呀！哎，你怎么能做牛还债呢？这个牛就泪流满面，撞死了，撞死了！哎呀，就是他在这地方回头没有真正。”到这个地方没有真正在这地方回头的人，既然说吃了就是不吃，那做牛就是不做牛嘛，这不就是那还用得到撞死吗？哎，根本不用。就他在地方心里面不安然，他认为自己说吃了不吃，吃了就是不吃，没有挣到这地方，结果导致改造到这个恶业了，改造到恶业做牛了，这不正好是做了就是不做吗？六道轮回里面就是头出头没，就是解脱嘛，这不正说的这个，还有哪个解脱呀？这不正是解脱吗？哎，他不行，他在这地方就认为泪流满面，自己撞死了，所以心不空净啊，不空净，所以说没有证到这个空净的地步呀，胡说大话，这是要下地狱的。所以我们要决心证大道，证到什么地步就说什么样的话，不得胡来。哎，就是你在这地方证道呀，证的一分说的一分，证的一这个证到什么地步就说什么地步，就是根本上呀，我们都能从这个诸佛的见解上呀。了之一二，见解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从这个历代祖师啊或者佛经里面啊，哎，都能了之一二。但是呢，证没证到这个地方，你只有自己知道，只有自己知道。所以说，心不空净呀，就改的这些恶业，这是一个公案。还有一个和这个很相像的公案，就是那个野狐柴的公案。他就是那个百丈禅师嘛，前百丈后百丈，那个百丈禅师，哎，他就别人来问他，那是前百丈禅师让别人来问他什么呀？问他这个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呀？还落不落因果？结果他就答了个不落因果。结果答了个不落因果，心不空净呀，就是有所住着呀，还在这地方住着，还在这地方疑惑。他疑惑什么呀？说个不落因果，是不是给人家说到波无因果里面去了？是不是说到这个因果断灭里面去了？认为这个没有因果了，是不是落到这个地方了？他在这地方就疑着。就因为这个疑心的原因，所以改造了500世的这个野狐身。 五百世的野狐人在这生生世世都在做这个野狐，为什么做野狐啊？就是狐狸的那个特性就是生性多疑，就因为他这个一念疑心的原因改造的这个恶业，也就是他那个疑心空不掉，空不掉，他那个心没有空掉，他说心真的空掉，那就知道了，说个不落因果有什么过错呀？没有过错，哪有过错呀？就说什么都没有过错，哪会有过错？没有过错的。所以说他这地方不空呀，不空呀，在这地方疑着，在这地方疑惑，哎，疑惑来疑惑去就堕到这个野狐身了。等到后百丈出来，就是后来的百丈禅师。后来的百丈禅师在这个百丈山开堂说法的时候呀，开堂说法的时候，就这个人他就化作一个化作这个人身来听法了。其实他是一个野狐呀，如果是这样，就是这个大修行人，他要有这样的这个修行的能力啊，他能化的这个人形到这个程度了。哎，他就化的这个人形来听佛，听这个百丈禅师在这地方说法，就说是大家都散去之后，他就不散去。他说是我在这以前呀，我是以前这个百丈山的山主，我在这地方说法。当时呢，就是因为别人问我这个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结果我答了个不落因果，答了个不落因果，结果就堕了这个五百世的野狐身。我现在还拿这个话来问一问你吧，就说是你来给我说一说这个大修行人究竟落不落因果呀？哎，这个后来的这个百丈禅师就是不昧因果，不昧因果，昧就是昧却的意思，没有昧却因果呀，哪有昧却因果？你说了个不落因果，就把昧因果昧却掉了，根本没有昧却掉因果嘛，哪会昧却掉因果？哎，他一听这个话就解脱了，解脱了，然后他就给这个后百丈说呀，哎呀，谢谢谢谢你为我说法，我现在要化去了，你按照这个王僧的这种仪式仪轨，你在这个后山啊，你去找一下，有一个这个找到了，就按照这个王僧的这种形式，把我这个做个火化，哎，做个仪式就行了。结果然后他们就这个百丈禅师下堂之后，就带着大家去到后山找去了，结果就找到一条狐狸，找到一条狐狸的死尸，然后就一挨着这王僧的形式给他做了这种塔呀、啊、等等的这样的形式。这就是因为这个他心里面一个没有空掉，他心里不空定啊，所以说在这地方有所住着，一有所住着就改造的这个业力来了，这个业力就改造的来了。所以后来有禅师就在这里评论呀，就在这下评语，下评语什么呀？就那个无门慧开禅师，就那个无门慧开禅师，他就拿这个做注解，说做什么注解啊？就说是这个不落不昧是千错万错，不昧不落是两这个不落不昧是两彩一赛，不昧不落千错万错，就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前面的禅师答了一个不落因果，后来的这个百丈禅师答了一个不昧因果，这两个啊就好像是同一次考试。同一次比赛，但是呢两个人都有两个不同的答案，两个人都中了彩头，所以叫两彩一赛，就是一场比赛里面两个人都中彩头了，也就是答他不落因果和答他不昧因果都很出彩，这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在这地方怀疑着干什么呀？根本不值得怀疑。但是后面紧接着就说了，不落不昧千错万错呀，你如果认为著着在这个不落不昧上，心不空净了，在这地方还有一丝一毫的挂碍，挂碍在这个不落上，认为不落就是八无因果了，认为一个不昧就是十有因果了，如果都在这地方著着，那就是千错万错了呀，前百丈也错，后百丈也是错，通通都是错。为什么呀？你但凡有著着，那就是错。所以这就是后面禅师在这地方下评语啊，下评语。所以他在这地方嘲笑前百丈，嘲笑前百丈就说，哎呀，那个前面的那个百丈禅师啊，他不明白啊，他比别人赢得了风流五百身呀，他做了五百世的野狐身，他比别人赢得风流五百身，他比别人多风流五百身呢，就是他比别人多出彩这个五百身的经历呢。哎，所以就说是说到这个地方，就说是这个公案和这个老人举的这个公案是如出一辙，就说的是心不空净，你的那个心里面还有执着，有一丝一毫的疑惑在，一丝一毫的挂碍在这地方，总是不行，总会被勾招出来，或者是总能改造到这个种种的这个结果或者种种的业报现前。哎，这就说的是这个心地空净的这个地方。然后紧接着就说到这个在禅宗公案里面啊，就是你看禅宗公案，你要看禅宗公案，就是你但凡心里面有一丝一毫的挂碍，一丝一毫的执着，你总有一个禅宗公案你透不过去，总有一个禅宗的那个语禅师的那个话语把你勾起来，就是那个话呀，它好像听起来不是什么好话，但是呢它让你哽着，让你疑着， 让你跟着，让你一点。为什么呀？你心里面总是挂到那个地方，你认为大部分有不挂的地方，还但凡有一丝一毫挂的，总会被找出来，总会被找出来。这就是禅师们干的事儿，他就把你那个一丝一毫的最细微的那些疑惑，统统都给你找出来，让你无处遁形。哎，这就是禅宗的这种珍贵，珍贵。所以老人在这地方就说是啊，若心真不空净呀、啊，你就不能说那样的大话，不能说那样的。这就是前面一直说到这个什么呀？说到这个自言实入的菩提路的时候引用的这个老人的这一节，哎，就算是这地方就说完了。紧接着后面就说什么呀？就是阿难，我令比丘食五斤肉，此肉解我神力所化，本无命根。就给阿难说，就说这样，我让大家吃这个五斤肉啊，有些条件下是开始吃这个五斤肉的。这些肉都是什么呀？都是我的神力化现的，它是没有生，只有它是没有命根的，不是说是这个，不是说是这个像这个像这个有命根的这些众生一样，是让吃这些的这个。吃这些的肉并不是如此，而是说是这是佛的这个神力化现出来的。佛告诫大众，这些鬼神呢都有弟子追随，个个都成已经成就了这个无上道。我们灭度后的末法时期呢，有很多有杀习的这个鬼神盛行世间造杀业，自成食肉，可以修正菩提。哎，这个说过了吗？这个说过了吗？哦，这个说过了，说到后面啊，贴错了，应该是经解是这个，贴错了。就是佛在世时呢，曾经开许方便开许比丘吃这个不见杀、不闻杀、不畏己杀、自死鸟财。哎，自死的这个我今天下午看到了，自死的这个知道，鸟财的这个我还。不知道这个鸟财是什么一回事，就是互相斗争而导致死的这种吗？我这个我没查，这个没查到。这个五斤肉就说的是不见杀、不闻杀、不畏己杀、自死鸟财，这五种情况下，这五种情况下的肉是可以吃的。五斤肉是佛的神力所化现，本无命根，为的就是让比丘呀能吃素，就是尽量吃素。不能者可暂时吃一点五斤肉，不要再杀生了，以免造业受报。如婆罗门地多真士加以杀食，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汝得其味。哎，就说是像婆罗门的那些有些地方呀，它就是这个它就是这种真士，就是阴影潮湿的这种地方，而且多是这种杀食，根本长不出这些蔬菜来。那么这时候佛就以大悲神力加持。这个因为这个慈悲的，因为这个慈悲之故，所以假名为肉，把这些这个五斤肉呀，就是这，是神所是这个佛用神力化现出来的，化现出来这些五斤肉干什么呀？你如果这些还要吃这个肉味啊，那你还不能断尽啊，那你就吃这些五斤肉，暂时是可以开许吃的，暂时可以开许。我说我为什么开许这个比丘吃这个五斤肉呢？因为你们这些婆罗门所居住的地方，天气大多是闷热潮湿，土地贫瘠，多为沙石，以致青菜呢难以生长。因为你们无青菜可吃呀，所以我用这个大悲神力加持幻化出这个五斤肉。五斤肉呢，就是从这个大悲心中幻化出来的，本无命根，假名为肉，是你们尝到这个肉味。其实呀，这么说就是，其实没有吃肉，这个是佛神力化现出来的，并不是说是你在这地方杀生之后啊，贪食这个众生的这个肉味，不是这个意思。就说奈何如来灭度之后，食众生肉，名为狮子，汝等当知， 是十六人顿得心开，四三摩地结大罗刹。肉的就是这些吃众生肉的还称之为狮子，狮子就是说是师门中人呀，就是释迦佛的弟子，还能在这地方称自己是释迦佛的弟子。你们就要知道，这些吃众生肉的人，纵然他是心开四三摩地，四三摩地就是心开一劫，开起来是证到这个三昧了，但是呢其实因为他没有带这个是带肉食的原因，没有带杀心的原因，这些都是大罗刹，大罗刹鬼告终之后呢，必然改的这个生死苦海，他们还是在这个生死中流转，并没有证得这个三摩地，他们也不是佛的弟子。奈何如来灭度之后呀，一些不孝之徒因为贪爱肉味，为吃肉而杀生，还自称是佛弟子，就这种行为岂是慈悲所为啊？所以你们应该知道，这些吃肉的人，纵然他们自以为开悟了，似乎是证的三昧了，其实呢，只是嘴上说说，就是心开四三昧，就是相似，你看起来他是证到三昧了，实际根本不是。如果连这个杀心都带不掉，连这些都带不掉，那怎么能叫证得三昧呢？根本不叫。所以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心是没有真的空净，所以冤债相牵，业障还会缠绕着他们。就是你如果心不空净，没有证到三昧，就是心不空净，心不空净，那业障自然而然会改招到，所以他们欠还需要还债。这些人呢，都是大罗刹，就是恶鬼啊，罗刹就是鬼啊，福报享完了呢之后啊，必然还会沉沦这个生死苦海，并不是佛的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世人出得三界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些这个食肉的这些人，他们没办法出得三界呢？就是紧接着后面就说是这样的人，他都是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不是仅仅是他杀别人，他杀别人到时候业报成熟了，也就改造。不是你在家杀别人，你要杀别人，到等你这个业报成熟了，那就是改造到别人来杀你了。这就相杀，相吞相食就是吞食，互相吃肉嘛，互相吃肉。人和世人出的三界啊，这样怎么还能出的三界呢？你这个杀业你还没有报尽呢，你这个杀心还没有出尽呢，你必然会改的这些杀报，出不了三界。所以说，儒教世人修三摩地，次在杀身。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尊决定清净明慧，哎，就说是，如果你教世人要修正这个三摩地啊，要正这个三昧，那么第一种是什么呀？断杀，第一种是断淫，第二是什么呀？次断杀身，第二个就是断掉这个杀心呀。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尊决定明慧，明慧说，第一种是断淫，第二种就是断杀。就说这个杀心啊，所以佛对阿难说，这样的人互相残杀，互相吞噬，没有息停息的时候，造业就受报，就会随这个生死的这个随业生死轮回，他们怎么能够出离三界呢？所以以后你教这个世人修三昧的时候，第一就是要带淫心，第二就是带杀心，这是过去现在一切诸佛的所说的第二种决定清净明慧，决定就是必然如实，决定要断掉。是故阿难，若不断杀修禅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声大叫，求人不闻，此等名为欲隐迷路。就说谁啊？若是不是把这个杀心断尽，在这地方修禅定，就跟前面说的，若不断淫而修禅定者，这些人自己的这个拿东西塞住自己的耳朵，高声大叫。在地上叫，以为别人听不到，求人不闻，哎，他自己把耳朵塞住，以为自己听不到，就别人听不到，其实这就是欲盖弥彰， 就是你在这地方杀心都不带掉，你相当于知道无上正道无上道，这就说是欲盖弥彰，根本不可能。所以阿难啊，修禅定的人一定要断杀，如果不断杀而修禅定，就像自己这个捂住这个耳朵然后高声大叫还希望别人听不见一样，这就掩耳盗铃欲盖弥彰。清净比丘及诸佛诸菩萨与七入行，不踏生草，旷以数波，云何大悲取诸众生血肉充实啊。就说是如果是这个手持遇的这个七路，就是那个小路，大路上走的人多了，车多了，那个牛马走的多了，它自然是不生这些草丛的，这些草是没有的。就是你走到那个小路上啊，那是什么呀？不踏生草啊，就是因为以大悲心的原因，因为有这样的悲心的原因，连生草，连这些草都不忍心去踏，更何况是用手来。如果大悲，如果是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大悲心的人，众生这样大悲心的这个比丘或者菩萨，怎么会取住众生血肉充实呢？怎么会把众生的肉来用来充实，用来这个果腹呢？根本不可能嘛！就是说的是从这个大悲的角度来说的，从悲心的角度来说是不忍心，不忍心去杀害众生呀，根本不可能。所以说戒行清净的这个比丘和菩萨在小路上这个走的时候呀，因为宽厚仁慈，连杂草也不忍心踏，何况用手去拔呢？所以说取众生血肉为食，岂是大悲心的人所为啊？也就是说戒行清净的这个比丘和菩萨不会带是这个大悲心而食众生的这个血肉。后面这个哎呀，我把这个贴完，我可以不贴这个经节，就把这个杀心的这个说完了。哎，所以就是若诸比丘不服东方思绵锦帛绢帛，以及此土这个靴履裘炊乳酪提壶，如是比丘于是挣脱愁怀宿债，不由三界。就说是前面说的清净比丘啊，清净比丘这个与歧路中都不忍心踏这个生草，紧接着就说是不光是不忍心踏生草啊，也不服就是不穿这些东方，就是东边的，他们印度当时已经丰年绢帛呀，这些为什么不穿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都是蚕或者动物在这吐出来的，然后编织而成。不光是这些，以及此土的这个他们本土的这些靴履裘炊，靴履裘炊就是这些东西是动物的毛发，来织成的这些服饰服装。像这个丝绵绢帛呢，这就是像这个蚕蛹的这些丝编织出来的这些衣服。就说是如果这些比丘啊，连这些动物的这个毛发也不穿，这些这个蚕吐出来的这些丝编织的这些东西也不穿，而且像这个牛马的这些这个什么呀乳酪提壶，这些东西通通都不服，不吃。如是比丘与世真脱愁怀宿债，不由三界。就是这样的比丘啊，是真正才从三界中解脱出来的，已经把宿债偿还掉，再也不会在三界中游怀，再也不会在三界中往来，这是真正解脱的这个比丘。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丝绵绢帛和这个乳酪提壶？就说是从两个角度来说的。一个是从这个因的角度，就是杀心为因；另一个角度是从缘的角度来说的。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靴履裘炊乳酪提壶，这都是缘，你要以这样的缘重了，那也会改的生死。不是说是不光是仅仅是有因，这个不
这地方就是从阴的角度说了，就是把杀心败掉；从圆的角度也说了，就是不服这些东西，不揣这些东西，不吃这些东西。这就是从圆的角度也把它带掉，阴和圆都带掉了，那自然而然不改到生死相续了，自然而然不由三界，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的。何以故？夫妻身分，结为彼怨。你看，紧接着就说了，这是这些动物的这种身体上的脂肪呀，就是从身体上生出来的东西，像这个牛角啊，或者是鹿茸呀，这些东西等等都是，就是这些动物的身体的一部分。结为彼怨，为什么的缘呀？为这个生死的缘，为这个杀心的缘。杀心是因，以这个为缘，就是这样就会改的这个生死的业报。就好比如人失其地中白骨，足不离地。必是身心宇宙众生，就这个就是引用到其他我们最开始的一个经典，那个经典里面就说到这个人最开始从光阴天来的时候，到这个地，到这个地球上呀、啊，是看到众生这个地上的这个白骨，认为这个白骨，哎，他尝这个白骨，觉得这个白骨好吃，本来是他们可以飞行的，但是呢，因为吃了这个白骨的原因，这个白骨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借。以这样的语现在好了吗？哎，我把这个说完吧。哎，又好了，我把这个说完吧。就说是在这地方就贴到哪个地方了？哎，贴到就说是必然是身心二途不服不食，不光是身体不吃这些众生的肉，不吃这些这个以这个为缘的东西，以这个心也不应该贪着在这里面，这就叫身心二途不服不食。我说是人真解脱的，真如果是这样的人，连身心都不起这样的妄念，都不起这样的杀心，都不接触这样的缘，那他当然是解脱的了。他没有这样的缘，怎么会改造的这样的恶果呢？也没有这样的因，怎么会改造这样的恶果呢？根本不会，也不会堕到这个三恶，也不会堕到这个轮回之中。所以说这是真解脱者，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佛兄说。哎，就是在这地方呀，如果是这样说的，那就是佛说；如果不是这样说的，那就是佛兄所说。佛兄所说是什么呀？就有一条，这地方为什么前面所说的说到的是身心二途？像那个乔达，就是提婆达多把这个戒律搞得太过分了，太极端了，就拿这个食肉来说。就是不能吃到一种极端的程度，只是在这地方生的这个地方不服不食，那就是佛君所说。佛在这话才是佛所说，这才是佛所说。单独拿一个来说，把它说到极端，这都是佛君所说。哎，就是这个地方我没有贴经节，我又卡的听见了。哎，这地方就没有贴经节，我就把这个说完吧，把这个说完，下次就再不说这个食肉的这个事了。这就算是从这个带杀心的这个角度，就是把这个第二种决定清净明慧就说来了。嗯，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我是不是已经卡得不行了？哎，就是说这个汝若醍醐，就是说乃人嘛，老子嘛就是佛嘛，佛又卡听到了，又卡了，我这地方这个条还是在动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卡。哎，有没有？就世尊不也是这个吃，不也是这个吃吃吃吃这个如米吗？你要是把这个对应啊，我不这么对应。要在我看来，世尊没吃过。你要视线，那是视线。你在这地方框世尊的呀，你把释迦佛在这地方放在这地方框来了。我觉得我不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这个地方是给我们说的，说的这个角度是从两个角度，一个从阴的角度来说，一个从圆的角度。在这里面啊，邵师兄啊，我说来了，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哪一段呀、啊？就是这个，就是最后贴到的这一段吗？最后贴到的这一段吗？哦，若身分，哦，就是这个话，身就是你的这个身体，身分就是从你的身体上生出来的东西，比如像毛发呀、指甲呀， 哎，像动物的话，就是它的身，就是这个肉，它这是它的肉身。那么它生出来的奶啊，生出来的这个毛发呀，或者鹿茸呀这一类的鹿血呀这一类的东西，哎，它就是身分，就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用动物的这些身体的一部分，对，局部部分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人自杀有罪，牛五万？你是不是开到前面所说的那个牛一头撞死了呀？嗯，说完了，这个说完了，这个又听不到了，又听不到了吗？主要是说完了，再没有说啥，再没有说啥。邓世军他也没上麦，又能听到了。开，大家有没有要说的？若没有要说的，今天已经到点了，已经拖堂了。如果没有要说的话，就是好，好，再继续学习楞严要解。